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那我想我们今天要交通的信息，这个题目是讲到要经历意想不到的蜕变。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在改变，不管你自己承不承认，知不知道你在改变，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你不知道并不代表它并没有发生，对不对？你看地球自转，每个小时，我说过了哈，1040 mile 时速1040 mile， 那公转的话是66664 mile 一个小时，所以整个地球其实是在快速的奔跑，而我们都没有感觉到，但是它在发生。同样的，我们的改变一直也都在进行，就算你不承认没感觉，但是它在发生。我相信你们一定看过一些电影明星20多岁的照片跟他70、80岁的照片，看过没有？完全不认识的，对不对？满脸皱纹，头发秃了，人胖了，换一个样子了。那么你说50年很长啊，在历史里面，在永恒的角度来看，50年是转眼之间。我相信我50年前的时候，我读高中所有的样子，我上课的样子，晚上留在图书馆读书的样子，骑脚踏车上学回家的样子，开刀动手术的样子，历历在目，那是50年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在改变，我们的看法会改变，想法会改变，价值观会改变，我们的这个成熟度会改变，我们的脾气会改变，我们人际关系在改变，所有的事情都在改变，它都在改变。然后所有的改变不是越变越好，就是越变越坏。所以我们的健康可能越变越好，我们的健康可能越变越坏。我们这个人，我们的性格可能越变越好，可能越变越坏。我们的脾气可能越变越好，可能越变越坏。我们的人际关系也是这样，原来好好的突然变坏了，原来很坏的现在可能变好了。所以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在改变，外体更是改变，一天毁坏一天。以前我们有个弟兄，他现在不在这了，他过了50岁以后跟我们说，两个话题不可以谈，最敏感对他，一个是头发，一个是体重。因为他头发越来越少所以我们都在改变，所以不光都在改变，而且原谅我说，不是越变越好，就是越变越糟。那第三个，有一种改变叫做蜕变，或是叫做转化。那我不是讲世界上，因为世界上的人你去查字典会查很多的书也用蜕变他讲到是形质的改变就是外形或是本质的改变，或是有一些是非常明显的惊天动地的改变。哇，你看这个人的成绩，哇，你看这个人的为人，你看这个人的脾气我们有时候会用这种蜕变，那种巨大的改变，明显的改变来形容蜕变我们也可能是用这种形质的改变大家最常用的就是麻雀变凤凰或是毛毛虫变蝴蝶或是小孩子的玩具叫 Transformer 原来是坦克车可以变成机器人，机器人可以变成飞机，对不对？大概都玩过至少看过孩子玩过。那这个是世界上讲的，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我今天要讲的蜕变是在生命里面，是在我们新造的生命里面他所带给我们的改变，而这样子的改变，这样子的转化 transformation， 它只会越变越好，不会越变越坏。新造生命的成长只会越变越好，不会越变越坏所以外体可以每天日渐朽坏毁坏，但是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这是神给我们的 宝贵的应许，对不对？啊，所以我刚才讲过地上的这个这种蜕变转化，就常常用毛毛虫，你看原来是贴地而行啊，但是现在变成蝴蝶，超越了属天了啊，原来丑的可怕，现在漂亮的不得了啊，从前完全没有价值，谁会拿毛毛虫当 pet？谁会天天挂个毛毛虫在身上？以前我跟于师母在大学的时候谈恋爱，后面有一只毛毛虫，我说你看那个，他一回头就尖叫一声，对不对？那个没有人喜欢毛毛虫，但是蝴蝶却很喜欢。蝴蝶至少它可以传花粉啊，传花粉啊，或是做什么事情，它还有它一定的价值跟功用。那毛毛虫你很难说它有什么功用，所以人用这个毛毛虫做一个对变的比喻，但是基督徒。啊，我们是远超过毛毛虫的蜕变，因为毛毛虫的蜕变还是同一个生命，它只是形的改变，它只是一些性质的改变，但是生命还是一样。基督徒的蜕变是一个不同的生命在我的里面而产生的 transformation。 所以地上的人用毛毛虫做比喻，但是我们基督徒蜕变最好的例子就是五旬节这一班门徒。你看见在五旬节之前这些门徒们的表现啊，四福音里面很多地方都记载了哈。我这里不过只是列了几个啊，他们常常彼此争谁为大啊，他们会害怕，他们会逃，甚至逃的时候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对不对啊？他们会灰心，会疑惑，会妥协，说我们再去打鱼啊，然后灰心丧志害怕。所以你看圣经的经文，这不是我今天的主题，我只是简单列了一下。马可福音14章50节，门徒们都离开他逃走了。啊，这是使徒行传，不是五旬节之前。然后耶稣复活了，明明向玛利亚显现了，叫他们去告诉那些耶稣的门徒，所以他就去告诉那些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痛哭泣。那明明耶稣告诉他们，我会复活。我3天后会复活，可是他们却在哀痛，却在哭泣，表示他们信心根本不够，没有 register 主耶稣说的，没有听进去。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那这是简单就是用一点例子来讲到五旬节之前，这些门徒们，这些使徒们跟着耶稣3年半，看过耶稣行神迹，听过耶稣讲很多的教训，他们在外面跟随主，跟五旬节之后，他们好像脱胎换骨，换了一个人啊，完全不一样了。他们变得非常非常的同心合意，他们不再争为大，而是一起来高举基督啊。他们在这里变得非常勇敢啊，多少次啊？你看，像他们那次在雅各不是那个。彼得约翰让美门口的那个瘸子好了哈，那我们下次会提到这个故事。然后官长们祭司们都来威胁彼得跟约翰啊，这个啊不准他们讲这个道啊，但是他们却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该的啊。他们继续在那里传道，而且当他被放了以后，整个教会一起祷告啊，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不然使徒行传第四章啊，他们不仅仅心里欢喜，觉得配为这个名受羞辱，而且他们所有的这些门徒们使徒们，他们每一天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主，你就发现他们变得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啊，这是讲到五旬节前跟五旬节后。所以我说蜕变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在使徒行传的五旬节。为什么跟着耶稣3年半还这个样子，而五旬节之后同样的一般人完全不一样。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一个蜕变，而这个蜕变的发生是因为五旬节圣灵降临了，圣灵降临了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特别特别在这里注意的。那五旬节来了以后，在门徒们的身上，在使徒们身上带来的这个蜕变 transformation， 这是我们今天信息的重点啊，就是一个这个意想不到的一个蜕变， 那不光在使徒们身上，在2000年前五旬节的时候发生，今天应该照样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很多人觉得五旬节已经过了，已经没有了。就着历史来说，五旬节的确是2000年前发生的事情。我的这个没有挂好，抱歉。它的确是2000年前所发生的事情，但是五旬节的经历，五旬节的这种见证，五旬节的这种圣灵的工作，其实在2000年的教会历史里面，你看见它其实还是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它在发生。同样的，我们也多少的圣徒们今天都在这里祷告，希望五旬节能够重临，重新发生在我们的中间。那么今天五旬节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只会越来越多，等一下我们会提到。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讲到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圣灵内住在神儿女们的中间，让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这是关键点，这是所有对变发生的原因。基督徒的蜕变发生在耶稣基督的内住成为我们的生命，然后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要来替代我们，就是我们前一阵子新人门训一再讲的。而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圣灵降临，然后神的儿女们在圣灵里得到了重生，得到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做生命。圣灵的工作不再只是外面了，而是变成在生命里面。所以我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好几年前神有一次特别特别给我的一个光照，让我里面非常非常的痛苦，也非常非常的惊讶，原来在我的身上的确有很多的改变。然后我非常认真想追求读圣经，想努力，想做好一个基督徒，想做好一个神的仆人。我在各方面我真的承认我是认真的人，但是当神光照我的时候，就发现有这么多这么多不过是表面的改变，是 changes 而不是 transformation， 这两个很不同。我们都在改变，我一开始就说我们都在改变，但是我们不见得都被 transform， 我们里面生命的本质常常是经不起看的。昨天切两个芒果，我跟于师母要吃，我们在韩国店买了一小盒，大概六个还八个芒果回家。等到它很熟了哈，比较熟了，金黄色透红的，哇，看起来真漂亮哈。然后我就开始削它，没想到一削的时候发现里面很多咖啡色。你们吃过这个芒果没有？好多人点头哈。外面那么漂亮，外面真的是越长越漂亮，从绿色变成黄色，变成黄里金黄带红，真的是吸引人。可是当你切开来的时候，里面有这么多咖啡色甚至发黑的地方，我就去 Google 为什么它会这个样子。他说可能在运送的时候被溶解啦，或者这个芒果曾经被冰冻过了，所以里面的细胞已经坏了，所以你外面的皮还在变，但是里面没有变，所以甚至变成咖啡色。哎呀，我就觉得我们很多的时候基督徒的生命是这个样子，我们外面看起来越来越吸引人，越来越漂亮，越来越成熟，可是我们里面经不起看，外面的改变这么多， transformation 只有这么少。所以这是那时候神给我的一个光照，我里面就很痛苦，真的非常痛苦。可是痛苦之后里面充满了对神的感恩，如果不是今生醒悟的话，去见主才发现那是多痛苦的事情，来不及了，多少的遗憾，真的是空跑，真的是徒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里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希望我们一起都谦卑的在主面前祷告。我们不是去读一个历史的故事，五旬节发生的什么事，在门徒身上发生的什么事，这些事情圣灵今天一样在做，要做在你的身上，要做在我的身上，而且只有今生可以做。你我一断气以后没有机会了。所以黎弟兄有一首诗歌说，主啊，我们真的是盼望你再来，但是我们又不愿意浪费今天，因为所有的机会有一天都要过去的，所有的机会圣灵都用来为了要来 transform 我们，为了要来转化我们。 所以不要只在乎，只追求外在的改变，一定要让主带领我们经历内在生命的转化，真实的蜕变。好，这是我今天信息非常重要的开头。所以第二个点，讲到五旬节是整个救恩经历的一个转捩点。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基督的内住，成为我们的生命和能力，这是我们产生蜕变的关键。所以我们不是在读历史故事而已，因为这件事情还在发生。今天不借着圣灵，没有人会重生。而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了，基督内住了。然后在我们一生的日子里面，万事互相效力，都在这里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借着耶稣基督的替代，让我们生命荣上加荣的被改变，以至于我们可以像主。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所以这里的经文讲到五旬节发生，五旬节到了，门徒们聚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吹满了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那一般人讲到五旬节，就把这样一个特殊的经历定义为五旬节，觉得今天没有看到这样子的事，所以就认为五旬节不再发生。五旬节最关键的一件事情，圣灵降临，对不对？但是今天圣灵不需要再降临，因为他已经降临，而我们在新约里面的开始的圣灵的时代，我们的重生都是因为圣灵来了。若没有人被圣，人若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人会称耶稣为主的。今天我们为什么会信主，都是因为圣灵已经在我们身上工作。所以我们讲到使徒行传是复活基督的行传，它不仅仅是圣灵的行传，整个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时代就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开始了。所以整个使徒行传开始于圣灵的降临那么在基督来了以后，开始的恩典的时代，开始的教会的时代，开始的圣灵的时代。所以呢使徒行传讲到复活基督的行传，不光是圣灵的行传，也是教会，就是团体基督的行传。这是我们上次都讲过了。所以圣灵来，他在这里预备心腹。所以你看到没有，圣灵的行传，教会的行传，这两个加在一起，圣灵今天在这里预备教会，预备心腹，为了迎接基督的再来。那上一次我们也提到，使徒行传是一本仍然在进行的行传，他还没有写完，他继续写。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不是活得不耐烦，活得太无聊你有很多时间东看西看，这些没有太永存价值的东西的时候，我鼓励大家好好读教会历史就除了圣经是我们不可以丢的以外我觉得好好读读教会历史，你就可以知道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水流，神国度的拓展，你心里面会动了敬畏的心。我们读使徒行传很容易被外面的故事吸引，对不对发生这件事，发生那件事，保罗到了这，保罗到了那我们去注重这些脚中，这些都很重要。但是你在读这些故事的时候，一定要读出背后那一个推手，那个真正掌管这一切这个方向，这个水流的，乃是圣灵。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讲到五旬节不光是看见圣灵那个时候降临，然后开始怎么样子这个伟大的工作，同样的今天在众教会里面，在我们个人身上，圣灵都在做同样的事，他降临，他充满，然后他使用我们，然后他透过我们，一直让神的国度在这里得到拓展。所以这是五旬节一个很特别的所以今天圣灵还在进行，各地都有人在那里为着神国做我们能做的事。当然我们教会也有在做，对不对？那么弟兄姊妹自己在你能够接触的范围里面， 我们都是宣教师。而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求神给我们智慧，靠着里面的圣灵，在我们所处的岗位上，而能够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我曾经讲过，在台湾有一个弟兄，他从小就想 当医生。那么 在台湾，我是不知道中国，在我们小的时候长大的里面， 读医学院 是第一志愿，很多人的第一志愿，那是最优秀的，然后最赚钱的，所以很多人都 当医生。那么当医生的里面呢，这个有很多的行业，你可以当老神科，当心脏科，这些都是很赚钱很热门的。那我们有一个弟兄还没有考医学院，他想考，他就说我要当牙医。人家问他为什么，是因为牙齿多可以赚钱吗？他说不是，他说我要传福音。他说我帮别人看牙的时候，这个他没有办法反驳我，我就叫他嘴巴张开，我就可以跟他传福音。当然现在 在美国好像 是不太准你做这样子的事情，但是几十年前是真的可以的。所以他就 跟常通用传这个看牙的机会跟很多人传福音，很多人因为他信耶稣。那个这个是我就是告诉你，把真理告诉你，你无可反驳，要完了就要换下个病人了嘛。那我上次在另外一个聚会里面听到一个新加坡的眼科医生，他不是用那个圆圈圈去测你的视力，左啊上啊左下啊右啊，他是用圣经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他叫病人折着眼睛念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当然现在我说这样的事情在美国他们可能会干涉你，但是在那个时候是可以的。那这些人就想尽办法的让别人听见福音，让别人能够碰到基督的爱，然后有机会能够信耶稣。弟兄姊妹，我不是说我们一定要用这样子的方法，而是我们周围可以接触的人，可以影响的人实在很多，实在很多。小女孩 坐电梯写 Ask me， 你问我，人家就说问你什么呀，你问我为什么这么快乐啊？他说那你为什么这么快乐？他说因为我信耶稣，他就开始讲了。所以看你要不要传。所以使徒行传还在进行，福音借着神的儿女们，世界各地的福音能够管传，都是因为神的儿女们没有白占地图。看见这是圣灵的行传，是教会的行传，是一卷还没有停下来的行传。一直在写，一直在写，一直在写。那我不知道将来我们去见主的时候，在这一本看不见的使徒行传里面，有哪一部分是你的，哪一部分是我们 SVCA 的，哪一部分是网络上有那么多神儿女们是你们教会的。我们都应该在神国的历史上留下一段记录，其实神都在记录。所以使徒行传在这里不仅仅让我们看见五旬节开始的圣灵和教会的时代，接下来我们看见圣灵浇灌，让门徒们充满了属天的生命和能力。所以刚才读到的，忽然天上降下一阵大风，还有火降下来，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那么圣灵充满了以后，他们就不一样了，变得非常非常的勇敢。所以这些祭司长啊，这些官长看见这些人的时候，他们 就看见这是明明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神迹啊！使徒行传第四章是让人无话可驳的。然后官长们就很头痛，他们一看这些人都是加利利的小民，不应该有这种能力，不应该有这样子的表现，然后他们觉得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圣经上明说他们觉得这帮人没受过教育，怎么会有这样子的能力？所以他们也忍不住的去问他们说，你们的能力从哪里来的？你们是奉谁的名做这些事情？弟兄姊妹，使徒们都知道这个能力不是从他们来的，他们没有，他们从前没有。所以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所有等候的这些人在马可楼上祷告等候的人，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话，这都是神迹，对不对？我从来不懂的语言我 却会说了。所以以前有个犹太人，他说他在一个聚会的里面，犹太人其实是很反基督徒的当然后来开始慢慢有人信主。我在纽约开刀的时候，那个全身这个 这个绑的这些东西，很辛苦。可是我那时候在纽约，这个休息的时候，我在楼上碰到一个犹太人，我们会聊聊天啊。他问问我中国人的情形，我问问他犹太的情形。等到我一开始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马上变脸。他说 ：“You have no right。”他说：“你没有资格跟我去讲耶稣。”马上拒绝。弟兄姊妹，所以所以有一次有一个犹太人来到聚会里面，被人家拉来，他就坐在那，在聚会祷告的里面，就突然有一个人用希伯来话讲了一段话，哇，那段话非常的刺激他，好让他里面蒙了光照。会后的时候，他就去问你们中间有人希伯来文讲得这么好？带领弟兄说，我们中间没有人会讲希伯来话。他说不对，刚才在哪边哪边，所以他就去问那个人。那个人说他被圣灵感动，他就站起来突然说起方言了。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是却用希伯来传了一段福音给这个人，叫这个人得救了。所以圣灵做事很奇妙的。吴勇长老说他不会说广东话，可是在一个聚会的里面必须说广东话，他就突然用广东话流利的传起福音来，讲起神的话来。弟兄姊妹，五旬节今天还在发生，关键是我们信不信，关键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倒空自己，让圣灵真的来充满我们，来使用我们。它是一本继续的行传，所以当我们真的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在这里告诉我们啊，他们就充满了属天的能力。是主耶稣所说的，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只等到你们领受了那上头来的能力，表示这个能力不是我们的。当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主说你们必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大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讲到五旬节的浇灌，圣灵的浇灌让门徒们充满了属天的能力。那么第三个，在这里讲到使徒们同心的高举基督，为着复活的耶稣做见证。所以圣灵降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降临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为耶稣做见证，对不对？我们讲认识圣灵的时候里面讲过了哈，圣灵降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就在这班这个五旬节发生了以后，这十二个使徒，当然那个犹大已经自杀了哈，换了一个人，你发现这十二个使徒在使徒行传里面，你找不到任何一个地方他们在彼此相争谁伟大。为什么会争谁伟大？因为自我中心嘛。为什么会跟别人 compete？ 为什么会攀比？我说现在中国的攀比文化太可怜了，可怜到一个地步，我觉得人活着实在很没有意思，你都在为着跟别人比较而过生活，没有价值。人为什么要比来比去？因为自我嘛，想要超越别人，想要别人不如我，想要成功，想让别人失败，这都是人里面自私自高的一种表现。所以门徒们在一起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人子将要被杀，三日后要复活，每次耶稣讲他要上十字架受死，底下几乎都会记载门徒们就彼此相争谁伟大，根本就没有听进去耶稣要受苦，耶稣要上十字架，他们只在乎耶稣要得国要得荣耀，然后谁当老大，对不对？连雅各的母亲都来求，对不对？让我的两个孩子做你左右丞相，一个做左一个做右，这个所有的人在乎是在自己。可是使徒行传以后，五旬节降临以后，你发现这班人改变了，他们同心的高举基督，把整个信息的中心、侍奉的中心全部转到耶稣基督。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你可以看见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我们有一个图哈，这个谢谢玉姐找到十一个使徒一起站起来，以前大家各逃各的，但是现在十一个人如同一人站起来。我常常想到那幅图画我就很感动，彼得要起来为主做见证，当他一站起来的时候，十一个使徒一起站起来，哪里像我们祷告会我旁边位置常常空着孤单呢？弟兄姊妹要来一起来，那个是一个力量，那是一个同心的力量，因为我们都要来高举基督， 所以在神的心中，神是希望得到一个身体，一个教会的见证，而不是个人的得胜，个人的见证。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